佛教小故事，人生大智慧。调身人，今天的故事出自于法句批喻经。过去有一个婆罗门修行人，他天生聪颖，事情无论大小，只要他看过一遍就能学会。因此他立下誓言，天下的技术我一定要全部学会，如果有一件事情学不通就不算明达。于是他按照自己的志向四处游学，寻访名师。不久，世间各种技艺，举凡六艺杂术、天文地理、医术，甚至博弈、乐伎、裁缝、除善等等，无不精通。他心里想着，大丈夫能做到这样，还有谁能比得上我？现在我就周游各国，一定要扬名四海，将来记载在史册上，让我的事迹流芳百世。有一次，他经过一个国家，信步走进街市中，在那里，他看见一个人坐在地上做脚工，两手飞快地调制金脚，十分灵巧，来买工的人个个争先恐后。他心想，从前所学的技能，原以为非常完备了，不料今天偶然看见这项技能，是从前没有学过的，如果和他斗技，势必就不如人了，应当跟他学习才是。因此他就跟随公师，做了他的弟子。在他静心学习之下，一个月内所做的工之巧妙，手法之迅速，已胜过公师。于是他供养公师财物，辞别而去。他又继续前行，途中必须渡过一条大江。这时他站在岸上，看见江心有一位船夫，他驾驭船只的速度如飞，回旋上下，轻巧无比。他不禁钦佩地望着船夫，心里想，我所学的技艺虽多，却不曾学过驾船，这虽然是非常普通的一门技能，但是我仍然要学习，希望能具备所有的技能。因此他又去拜师，成为了船夫的弟子，恭恭敬敬地学习劳动。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，他对于水性的顺逆已经全部熟悉，驾船已是回旋上下，随心所欲，又更胜过船师了。他再次供养财物，辞别而去。这一次他途经一个国家，看见国王的宫殿富丽堂皇，是他从未见过的，不禁赞叹地说，这是谁造的宫殿啊，竟然巧妙到这样的地步。他又想，我从出游以来还不曾学过这种技术，万一和他竞赛，必定不能胜过他了，还需要再把这项技能学好，使我技术完备，无人能敌。他便四处寻访建造宫殿的工匠，拜他为师，尽心供养学习。由于他绝顶聪明，不到一个月的功夫，工匠师所用到的规矩、方圆，他都已经全部通晓，雕纹刻镂更是尽得工匠师的诀窍，其精美程度甚至又超过了造宫殿的工匠师。这时候他满心欢喜，将自己的财物全数供养给工匠师，再度辞别而去。从此凡是世上所能见到的技能，他几乎都精通了。于是他周游天下，走遍16个大国，四处和人较量技能， 竟没有人能胜过他，可以说是冠绝一时。渐渐的，再也没有人来和他较量技能了，在他的心中就产生了傲慢的心理。他想，普天之下还有谁能胜过我的吗？佛在奇缘金舍远远看见他，知道他可以化度，便用威神力化作一位沙门，手中拄着锡杖，拖着钵，迎面向他走来。他从来不知道有佛法，更没有见过沙门，心里觉得很奇怪，因此他就问沙门，百王之国中，我从未见过你这样的服饰和器物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形象与服饰都与平常人不同。沙门回答，我是调身的人。他又问，什么叫调身？沙门便针对他过去所学过的技能说了一首技，工匠调脚，水人调船，巧匠调木，智者调身，譬如厚实，风不能移，智者易正，毁誉不轻，譬如深渊，诚信清明，诲人闻道，心境欢然。沙门说完，便升跃到空中，还原佛身，32相好，80种庄严，一时之间，光明照耀天地。他心中已经完全信服。佛又回到他前面，告诉他说，这只有调身的力量才能办到。他便五体投地，向佛顶礼说，请问调身应该怎么做呢？佛就为他演说甚深微妙，令人了脱生死的佛法，更告诉他说，弓、船、木匠与六艺技术都是浮于外表的才华，放自身意而不知道停止，便是六道轮回的生死之路。他听了才醒悟，自己以往追求的并不是究竟的根本之法，忘记了人生的生死大事，反而去博取虚幻的名利，这岂是智者的作为？从此他将佛的教诲深深地记在心上，至心追求深妙的佛法，以求了脱生死，出离六道。师父说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人活在世间，报尽的时候死了，49天之后他就投胎了，一般不会超过49天，想不投胎休息休息都办不到。佛在经论里面讲的生死疲劳这桩事情，我们想想太可怕了，这个事情太大，所以它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，是生生世世永远没完没了。这个问题世间的学术、哲学、科学、宗教都没有办法解决。有些一流的宗教家，他可以修到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可以修到非想非非想天，寿命80000大劫，那只是寿长而已。80000大劫到了，他的定功失掉，还是要堕落，还是要轮回，可见生死这个事情解决不了。佛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这桩大事，所以佛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讲，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什么大事？就是生死大事。佛说84000法门，门门都是解决这桩大事。首先我们要能信得过。